吐槽生活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啃着最好吃的牛肉干，咱唠着最硬的嗑。欢迎收听吐槽脱口秀，大家好，我是老铁啊。往常我们老讲过去啊，就是讲讲过去的生活啊，讲讲过去老 T 的个人的一些奇闻趣事啊，大家听听也就是个乐子，说啊，老 T 你过去过得真惨啊。其实好多的人啊，在聊我过去的时候，他们就保持一个很好奇的心态，就是老 T 你在80后那些生活什么都没有吃没有喝没有穿的，你怎么活过来的呢？其实说实话，我们那个年代呢，主要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扛揍，你知道吗？就是小时候就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啊，主要就是为了防止爸妈把我们打死。其实小的时候特别不理解啊，就是父母为什么要揍我们啊，就是打我们打的，其实说实话你们现在都无法去想象啊，就是真的可以绑到树上面打，可以判刑的那种。我说实话，有段时间呢，我爸和我妈啊两人来我们这儿生活，就是前两天来了嘛，过两天走了，然后我就在想这个事儿，过这段时间我该怎么去迎合父母之间那种关系啊，就聊天，然后聊着聊着就突然发现就有些矛盾出来了，然后于是乎就有一些争吵嘛，啊，就是大家你知道跟父母的争吵无非就是你别烦了，我这么大了你别再说我了，就是有些时候啊，我妈还在那说啊，你多大了？你也是我的孩子。我一想，我还是个孩子，我在你这儿就返老还童了啊。然后就是无法理解那个过去那个关系啊。但是现在仔细回想起来，他们为什么揍我？其实就是为了让我在那个过于严苛的环境下能活下来。其实你们在生活当中也可能感觉到现在的其实孩子比我们那个时候活得更加的恐怖，因为现在你会发现科技发展了，什么东西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都能合成，对吧？至少我们那个年代吃的都是天然的嘛，土嘛啊。你们现在吃的土不一定就是能活下去，他妈都有害啊。真的啊。我们在那个年代说实话啊，每天昏迷土眼的能活下来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现在的孩子们说实话，家长们给孩子吃什么东西都觉得害怕呀，说是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啊，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一不小心就容易长胖，对吧？尤其是大家一胖起来就要吃牛肉干减肥，是吧？说不能便宜老 T， 是不是说什么也不能买老 T 家牛肉干，是吧？一帮人就疯狂的抵制不让听我节目，所以说我节目收听量大大下滑，是吗？我跟你说，减肥听我节目绝对就能瘦下来，你说吃点牛肉干不比什么都强、啊、又健康又无污染，你说你非得就控制你们家孩子干什么呀？快来吧啊，老 T 家牛肉干等待着各位啊。其实生活当中我们还会碰见过很多的事儿啊，我们在一起在聊着很多的人生啊理想呀这些过去的一些事儿啊，再回过来我们就在想，哎，我现在的生活就是过去的未来呀。你们有没有仔细想过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未来的事生活啊，就是今天我们可能来畅想一下未来吧。我们来说说今天我的未来不是梦。其实从小我就听过张雨生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知道个屁，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啊，那我什么未来不是梦，我的未来不是，它就是个梦啊。你能知道你的未来不是梦吗？那不可能，你这未来一直在幻想，你做无数次未来成长的经历，成长的梦想，对吧？总是觉得我未来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就没有想到是个躺平派啊，就躺在家里我不动地方，我就觉得生活就是可好了啊，就我也不想动了，我也不想活了啊，就大家都在想，就是现在的人你让他去想未来他也不敢想，那就觉得未来焦虑，想到未来他又会觉得我的未来生活活的什么呀，我这是怎么活呀，你让我现在想未来我都不敢想。你尤其是现在，尤其是人工智能 AI 出来了以后，你会发现很多的工作可能会被替代，这时候就会让你想我四年含辛茹苦，当然也不是说怎么样多苦吧，反正至少在四年打游戏打得还挺累啊，就大学四年学完了以后，你说毕业了业了以后，是吧，打游戏你都打不过那个 AI， 是吧，也很难说。以前过去说是哎我们打电脑吧，那就是打电脑就会被鄙视，对吧，啊你这个人你还打电脑，你打电脑哎真的是你段位太低，你现在你去打一个电脑试试，打不过呀，太打不过了。就如果说你现在的，尤其是现在各位朋友玩一些电脑级的人物啊，如果要是真的把那电脑设置成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我跟你讲，任何玩家你也斗不过他，你打的时候是你自己的生理反应，人打的就是一组数据，人你还没出来呢，人家就冒着吭的打你，那就是带外挂的，朋友们。 生活呀、啊，就是总是能会让我们觉得，哎呦，是处处都是算计。玩游戏也是一样，你要跟 AI 打，他也是各种算计你，但是你没他算得快。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到未来你会产生一些明显的焦虑，比如说现在社会发展也特别快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每次的政策也都在改，然后我们就会一直在想哪些政策能贴到我们身边来啊，就是能够让我们真的能够获利啊。现在比如说生二孩生孩三孩啊，我们可以获利啊，就不是说能补贴多少，至少能让你多一个孩子闹你，多了一条生命啊，大家鼓励他们多生孩子。多生孩子是吧，我记得我最早以前我们真的啊，我们家里就过去啊，就是在搞那个计划生育的时候还专门写个大标语，什么一家生一个是吧，农民怎么富，少生孩子多种树是吧，那个时候是这样的，现在就让大家鼓励多生孩子啊，多生孩子。我不知道现在还会有什么样的政策，估计以后呀你生孩子，现在最近出来一个政策吗，就是杭州这边也出来个政策，你要有多生孩子你就可以送一套车牌，一个车牌价值三四万。变相鼓励大家生孩子啊，我为了要摇块车牌我还多生个孩子啊。其实未来啊给我们造成的更多的东西是内心的焦虑。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你想未来长成什么样，你会很夸张啊，就是很多人存在着很多的不同的层面的理解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年轻人二十多岁啊，或者是就是十五六岁的孩子吧，就是跟我们不一样了。十五六岁的孩子想未来啊他该做什么工作，他可能在幻想这个问题。二十多岁的孩子就是一直在幻想我该什么时候能够娶到对象。到了三十多岁还想我未来不是梦啊。到四十岁了突然发现梦破灭了啊。就是为什么我到四十岁还是独善其身、啊、现在很多的人也一直在想，就是相亲市场也非常的就是忙索啊，就是很多的人一直在相信相亲能相亲能够获得自己的爱情的几率啊，就是很多人在前几年疯狂投入相亲市场，但这两年你会发现相亲市场没有那么多人了，大家都开始不太相信爱情，觉得爱情并没有那么好，就是没有那么幸福，没有那么美满。其实我节目当中还是鼓励大家能够是吧多多谈谈恋爱啊，啊，结婚啊，感受一下。但是如果要是真的说句实话，我作为一个过来人，我都希望你们别过来。就是你老老实实在那儿保持你单身状态也挺好。就是每个人的生活有没有人的每个人的这种不同的那个理解啊？我跟大家讲，你的未来其实不是说能够幻想出来的，而是通过你一手，哪怕就是小到一个决定，就能决定你的未来的走向。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女生，你看了一眼，就可能就会决定你未来的人生的一种方向。哪怕也可能你是加了一条别人的好友，然后突然就聊两句，你的未来也可能会改变。然后很多人说异地恋能干什么？能改变你的人生。异地恋为什么？你可能从这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就是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会完全跟以前就不在一条线上了，你的人生就彻底转变了。你哪怕一个念想，你觉得现在生活我过够了，我换一个生活，你会发现越过越个糟了。当然也会有变得好的方向，但是微乎甚微啊。就是很多人可能对自己的理解不太一样，包括我那段时间我对未来啊其实充满着各种的幻想。我这个人是属于一个幻想的人格，我不像各位朋友说怎么样，就是包括我现在做节目完全是凭幻想在做节目，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很多的听众朋友会加了我好友以后，除了问我牛肉干以外，还有很多人问啊，老七你那段说的特别好，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到现在一直像个明灯一样照亮着我。我说那盏灯是我拧上去的，但我那个灯泡不知道在哪儿买的，我不知道我这曾经说了什么，我脑子过得特别快，就完全是没有说发自内心的我去准备一些东西啊，完全是他说啥是啥，有点像跳大绳的感觉。各位可能听我脱口秀的也是在想，老七你在摆弄这些东西，你在讲出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也没有记住啊，我主要就听个声就可以了，你说什么内容不重要。其实我第一开始受到打击了，后来我想哎，这个东西是不是会让我懈怠啊？真的，我就一当听到听众朋友说你说什么内容不重要的时候，我就想我只要发声我喊一二三四五六七是不是也行。后来我觉得这个不可能啊，我还是要保持一个这个能够育人的啊，育人的这个观念。毕竟说实话啊，我这个人已经很失败了，我就希望把我这失败的案例告诉各位啊，你们不要走我这条老路。 就像我们父母啊，就是教育我们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爸妈啊，教育你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比如说爸妈没上过学，他就疯狂想让你上课。啊，如果爸妈说是谈恋爱的时候是包办婚姻，他就希望你能找一个他妈居家过日子的人，对吧？如果你要说有的人会有的父母非常开明，说你保持单身，那几乎啊很难啊，就是可能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其实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啊，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父母的家庭就是他们两个争吵，然后其实生活并不幸福，但是却鼓励你结婚，这个问题我一直很难理解。就是在我那个没结婚的时候就很难理解啊，因为那个时候我父母也老吵架，也发生一些矛盾，谁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到这个时候呢，我又特别理解不理解啊，就是你们过得不幸福，你为什么还要让我再结婚啊？后来我突然发现，后来结婚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挺幸福的。后来慢慢过到日子上了，又也产生了一些争吵了，也有一些问题了，你突然发现自己的不幸福也来了。然后呢，我们就这个时候呢，我突然就能理解父母当时的感触了。然后其实现在我孩子长这么大，我突然三岁了，我就开始琢磨他未来找对象的问题了。这就是真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大家要接受一下就可以了。其实大家还是希望他能够有另一半，并不是说为了我们，为了他们，就是而是为了自己能够体验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生活。当然了，你选择单身也是有单身的生活，结婚有结婚的生活，但是他可以直接决定你未来的走向啊。比如说未来你可能是个贤妻良母，哎，你的未来的成就的方向就是在这儿了，对吧？你可能会学会一些更多的技能。各位朋友，我现在学会了一个非常好的技能，就包括当我结婚到现在为止啊，我唯一一个宝物，我的儿子啊，就是真的是让我学会了一个技能。比如说我打他，我现在打孩子技巧可好了，就是能够打得稍微疼一点，但不让他哭啊，还能震慑住他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关键你只要能震慑住他就可以了。现在我儿子因为从中学习了很多啊，他已经开始打我了。我都是在想有一天啊，就是因为我跟我儿子的年龄差比较大，我说想未来你们的觉得未来是梦，我就觉得我的未来可能是个噩梦。我就在想我儿子在多大的时候才开始动手打我呀，我是什么时候，我现在我就是心想，如果有一天我这坐在那里，我躺那儿满身插的管子的时候，我儿子会不会说爸爸我不把你管，能不能让我揍你一顿。就是挺难啊，就是人生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寻求的很多的方向和发展。就比如说你在年轻的时候，很多的年轻的人现在在听节目啊，就听我的节目的年轻的孩子比较多，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成人的生活会比较好玩，就听听老 T 的那个生活，或者听听我小时候的一些奇闻异事啊，他们会觉得哎，你的生活跟我的生活截然相反，会感觉到有些好奇啊。但是现在呢，我作为一个过来人来说，你的好奇还远远在后面啊，就是成长的烦恼是非常多。其实大家不愿意想未来，主要是未来会让人产生焦虑啊，这种焦虑实在是没有办法用任何东西任何情绪去抹平的。就是这个焦虑会产生在哪儿，就金钱的问题。现在各位朋友，你走到哪里都是金钱的问道，是吧？以前很多人说啊，你这人书生气，但是现在很多人不喜欢书生气了，喜欢你身上的铜臭味儿。铜臭味越重我越喜欢。社会变了，任何都谈钱了，你不要跟我说你啊老 T 我不谈钱，你谈钱太俗了，你不要谈这些有的没的。但是各位相亲有本事你白娶一媳妇儿回来，不可能吧？就有多少的爱情就是葬送在了彩礼之上啊，什么又有车有房，有几个人又能买得起房。我跟大家讲，二十多岁为什么现在结婚结不起了，就是这个硬件设施啊，就是少了一些那个共苦的能力，对吧？大家只想同甘，就是因为你会发现现在的经营的婚姻的模式，大家希望有一个安全的居所，能够同甘啊，能够快乐幸福的家庭。大家只是讲究到幸福的家庭，但是从来没有享受过苦中作乐这件事情。其实你去分享，就是看一些那些什么社会大佬啊，就是比如说有钱的那些大佬啊，或者是现在真的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光，不是他们最有钱的这段时间，而是刚开始摸爬滚打，就穷的时候跟自己的老婆摸爬滚打，然后过着那个小日子时间，他们怀念的肯定是这个。你不信你就问问身边比较稍微成功的人，他最怀念啥，最怀念你老婆什么时候，他肯定怀念这个时候。就怀念你老公什么时候，就是刚开始奋斗的时候，就是他不像现在一样就说躺平了，对吧？最后奋斗不起来了，结了婚以后完全变了个人了，不像是结婚前谈恋爱的时候，哎， 你想让他睡觉呀，不行啊，一早上一睁眼走了，回来一睁眼完了，你都怀疑这是不是在谈恋爱，对吧？每天就连面都见不着一个，就为了奋斗啊，让你有更好的生活。但是现在呢啊，每天准点下班回来了。回来了，吃完饭坐那看电视，翘上二郎腿，要不然去屋里去打游戏去了。你能不能有多点时间重视啊？回来看一眼，其实你还是赶紧回去打游戏吧，我也懒得看你。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其实大家都是在心照不宣的这样一个活着，但是没有办法。人呢稍微的物质了以后，你就会向前看，就少了那种共苦的能力。所以说你要是共苦的时候才是有最有意思的事情，你只能同甘不能共苦，你们的爱情注定会产生矛盾的比较多。你看如果这是同甘了是吧，你是不是有的人是可以共苦但不能同甘，你知道吗？现在很多的爱情呢，就是比如说在过去的时候，他们就是两夫妻吧，啊，就是可能还不是两口子嘛，就是对象，俩人合租一套房子，这个房子里什么都没有，哎，住的还挺舒服，是吧？俩人是吧，恩恩爱爱的，啊，你说我说的，就买个东西还舍不得，然后两个人就在一起，要构筑未来的自己的小巢了啊，这时候在为自己的未来的小房子添砖加瓦的不断的努力，对吧？共苦啊，那时候苦的是真的是苦，但后来呢，生活好了，两个人的条件好了，就比如说男的突然飞黄腾达了，也可能不能同甘啊。可能到时候就有点花花肠子，这不出轨啊跑路啊啥的都有。就是人这一辈子你不要把它拘住啊，你去想想你这个独立的个体，你想飞就飞，想跑就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所以说你的未来终究会在某一个地上啊，某一个地点就是画上一个句号，就是小方盒子是你永远的家。你永远是会想到你会撒的这你的骨灰会撒在江上埋在土里，反正总有一天你也会死去啊。其实各位朋友，你当你想未来会怎么样，你就往远了想，你有一天会死，你就会发现人生会很坦然。真的，就是现在很多的焦虑会被你的这些情绪一哄而散。大家都会想到未来的焦虑，可能未来不仅仅是十年二十年，可能是一天两天啊，也是未来啊，对吧？你未来一天，未来两天，要不然为什么天气预报总说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呢？是吧？未来几天要下雨，这未来就是说你哪怕有一个小时，它也是未来，对吧？你到未来。过了这段时间，有的人可能因为工作的事情而产生焦虑。各位，你们在工作的时候会吗？我觉得我会啊，我是这个人是真的会。当你有一项新的项目了，或者是你随着你年龄的增大，你力不从心的时候，你是真会感到焦虑。你都不知道未来该干什么。各位朋友，我也就是有这么一张嘴啊，我能在这里我吆喝，然后恳请各位朋友买斤牛肉干，要不然我真的我活都没办法活了。至少现在我还能勉勉强强的活下去啊，说实话真的是勉勉强强活下去，也不是活太好啊，就是稀松啊。你要不买牛肉干我真活不下去啊，就很多人以为我还赚盆满钵满，没有啊，就每天说实话我那发牛肉干快递都嫌弃我。说大哥呀，我这个不行了。我这么跟大家讲，就是因为牛肉干的量都少了，对吧？这个快递都不跟我合作了，都跟我说，以前我跟一家快递合作嘛，快递跟我说你走吧啊，然后就后来他说给我推了个新的业务员，说这个业务员你跟他聊吧啊，那个业务员我跟他收多少钱，他是收的价格呢？我这么跟你讲吧啊，就收那个价格，就是我平时的。快递的多少倍啊？我这牛肉干卖不多少钱，我感觉我快要给快递打工了，我果断放弃不合作了啊！没办法啊，现在说实话，我的成本也是不断的增加，那么合作快递也没有了，每天就在那儿东凑凑西凑凑，希望各位朋友多多支持啊！不要让我现在已经在快递小哥面前抬不起头了，你们能不能让我在房东面前再抬一个头？太难受了。所以说你谁能想到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故啊？就是这段时间，就是这一两年，大家可以想象的变故有多少？我不能细说啊，细说了我这期节目更新不了。但是心里有数就行，这两年大家过的是什么日子，大家心里就知道。在过两年之前，你能想到未来会发生这样的事吗？你不可能会想到的。你不可能想到你会有一段时间你会栽在家里，连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而全国大家一起都不出门。然后呢，同样呢，还有很多的人在同一个城市谈了一场特别奇怪的异地恋，是吧？也是找到了不一样的缘分。就好多人也这一辈子都没有想过自己会无聊的在家里当导游，是吧？从客厅到卧室，然后给挨个介绍了一遍啊。 其实各位大可不必啊，就是大可不必有太多的焦虑的情绪。当你真正的想到未来一些问题，你就想到自己未来可能会失败的，你那些焦虑的情绪就没有了。真的，这我这个人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一个叫做什么呀，悲观派的人。我会把所有的事情想的相对来说比较悲观啊，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人啊，我就觉得我这个女生我追不上、啊。就比如说那段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觉得追不上，我就会因为一些事情我来贬低自己。我并不像别人一样，我就是一样，我要把自己打扮得特别优秀，要突破过去的那些障碍，然后把这件事情达成啊，加油努力啊！我总会认为努力是没有成果的。我特别悲观的一个人，当到了这个时候呢，我做节目到现在为止，我也依然很悲观。我因为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我做节目会饿死，没有想到梦想成真。就没有想到啊，就是因为说未来不是梦，确实是也不是梦啊，它成真了。我小的时候，其实我做节目到现在为止啊，就是跟我小时候看过一本书，大家听我节目都知道啊，有一本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对主持人这事情我就会非常非常的憧憬，就是有一个算命的那个书，就是说我未来可能有一个选项就是做主持人，我有好多种啊，包括厨师啊，他可能20多种职业啊，你可能20多种职业当中有一个啊，你就是这个做主持人。我当时就看中了这个主持人，我到现在依然就能记得我当时想要做主持人那个迫切的心情，因为我实在没有想到我这一张破嘴能做主持人。怎么可能啊，我长大怎么可能，我连话都不敢说，我怎么可能会做主持人啊，说不利索的是吧，别人跟吵架我都吵不赢啊。后来突然发现了，就慢慢就成主持人了，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好，然后做到现在了，说实话好吗也没有太好，但是坏嘛也没有太坏，因为坚持下来了，坚持下来了也就是成就了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其实很多人对未来其实它是一种梦想，但是你会为梦想去努力吗，哎呀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毕竟未来对你来说是不是梦我也不太确定。我其实特别害怕想未来，我尤其是上了岁数啊，我跟大家交个底吧，我这个人你开始慢慢长大了啊，我就突然害怕未来什么，我不是怕没有钱，我怕我生病，真的，我是真的怕我生病啊，我说到了医院我插得满身的管子我可怎么活，关键是我要插了管子我怎么卖牛肉干啊，没有办法给你们打包了，我就难受啊，我心里痒痒。但是呢希望各位啊，就是在未来的时间段我就有一直有个梦想，就是希望我的梦想能成真，就是大家人手一个牛肉干，然后举起来咱们一起参加一场线下的大型活动，其实这也是一种生活。你对未来的焦虑其实有复杂情绪，我就是单身的朋友们，你们对未来憧憬，我不知道你们在憧憬什么，我跟大家讲，你们在往后憧憬憧憬，就比如说你到60岁的70岁的时候，你想想你一直一个人多难过。我真的不骗各位啊，就是大家你去想，任何一个在年轻结婚的时候能够活到最后啊，就是能够两个人一直结婚一直生活到最后，那是在对自己的未来投资啊，其实也是一种赌博啊，就是希望自己在生病的时候啊，在那个难过的时候有人照顾，或者在有些时候在你最无助的时候有人能够相互扶持，相对来说你去失去了一些自由吧，但是在另一方面你获得了一个商量和对你鼓励的人，比如说在你有的时候啊你快要死的时候他会加油活下去，然后就给你鼓励啊，对吧，哎你还要赚钱养家啊，就当然了，就是在你健康的时候他反而会骂你去死吧啊！结婚真的很奇怪啊，但是你去想想，如果你要真的一无所有的话，一直保持一个单身的状态，你到了50、60的时候，你会倍显孤独。其实成年人的生活他是孤独的，越到未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越孤独，你的朋友会越来越少。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家庭，你也不可能在每个朋友之间来回的去做抉择，他们也不会大概都会帮助你啊。比如说，就平时的社交，就是大家吃吃喝喝，你肯定到了一定年龄段，你还反而就会丧失了那个就是社交。这个观念啊，到最后呢，哎，你们之间就只是嗯哈一嘿啊，在一起，甭管以前关系多好，那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但不能陪你一直走，这就是人生啊！不要相信一段友谊能够天长地久，只不过在你 当中会牵扯着一些小小的利益啊，对吧？利益是什么？很多人说，老T，不要把这个好朋友说的那么市侩。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就是很实在的。因为为什么有利益？他能给你带来快乐，是不是就是一种利益？咱们彼此输出的关系也是一种利益关系。比如说你现在听我节目，有的人听了十年了，有的人听了三年五年的，有的人可能听了一天两天啊，就不一样。那咱们之间能不能穿插着一些利益？当然有了，对吧？你们听我的节目，我会给你有些时候就是因为咱们意见相左，你会突然发现我是你的一种灵魂伴侣。哪怕是有的人是睡不着觉听我节目能睡觉，这个东西也是一种的有偿的一种就报酬啊，就是彼此的灵魂的陪伴啊，这我能给你获得相应的好处，这其实就是你的利益所得。比如说你平时睡不着觉，对吧？听我的节目睡着了，这是干什么呢？有什么利益呢？利益纠葛非常多。我跟大家首先讲第一件事啊，就是比如说你省了安眠药的钱，就你省了好多东西啊。然后接着呢，我到未来有一天你万一是听我节目你买一斤牛肉干，是不是我也获得既得利益了？所以说我就会愿意一直做下去，因为有人买牛肉干，我就会愿意一直做节目，因为它可以养家，对吧？可以维持我的家庭，我的利益可以扩大化呀。但是你们呢，也可以获得你们的人生啊。有些时候听的一期节目还有一定的内容啊，还有一点营养，能够丰富你的人生啊，帮助你的人生成长。其实这是不是也是利益输送啊？这就彼此的一个利益关系啊，这就慢慢就变成成立了啊。所以说，没有一个朋友当中是不掺杂利益的啊。所以说当你换到一个城市当中，你就会发现你这个友情没有了，你要重新开始发展另一段友情。这就是既得利益关系啊，就没有一个人会陪着你到最后，你只要有利益才可以。如果时间远了，他有他的生活，你有你的生活就不可以了。所以说大家不要幻想着两个人抱着闺蜜啊，我们一直长久的栽下去，然后过一段时间又闺蜜把你男朋友抢了，然后你跟闺蜜断绝关系啊，这个事情大有人在。就是好多的人跟一个兄弟哦，要跟你关系啊，哥几个相处一辈子，然后没有想到被兄弟给出卖了啊。其实人生最多的你要接受背叛啊，就是你们现在还可能活在一个温室的这一个环境当中，但是当你接受到很多的背叛以后，你会发现未来我们还是需要独善其身啊。未来的生活是孤独的，未来的生活其实是迷茫的也孤独。你在这段时间里你需要不断的沉淀自我，然后慢慢的就是融入到孤独这条路上来。我们总是会想着我们是孤独的来啊，我们一个人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但走的时候也可能会是一个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在出生之前你不知道啊怎么样，是吧？只有在你出生之后有很多人围上来，比如说有医生啊，有父母啊，有爷爷奶奶等等等等一些亲人，他们才会围上来看着你诞生。你死后也是嘛，当你死后了，你又是一个人躺在一个黑黑洞洞的地方，然后周边有一堆人来为给你送别。你就在外面生死生一帮人，死也是一帮人，是吧？所以说你当你把生死看淡了，你看开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前两天我还在担心一件事情啊，就是因为我一直担心未来，就是现在科技发展太厉害了，然后未来会不会有外星人会借肉过来这样啊，这件事。然后尤其是最近老是放一些有关外星人影片，然后就特别就是笃定了有这样的事儿啊。开始我们开始发现有很多的那个外星文明啊，或者等等那些事情不断接踵而来。我们就担心未来我们会不会被外星人入侵啊，我们地球会不会爆炸呀，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会被辐射到呀，或者哪天文明毁灭呀。最后我仔细想明白了，呵呵一笑，关我屁事，我才能活几年啊？我又不是活一千岁，我才活一百年啊！但是我至少现在活到现在了，我能健健康康的。很多人说老T，你除了老，你有什么优点？优点很大呀，至少我平安的活到这个年纪了。我想请问，如果说但凡没有活到我这个年纪的人，你就没有资格来评价我老T你老啊？我老到现在我很健康啊，你要万一挺不过来呢？就是我特别讨厌那种小孩来鄙视这个，哎，老T，你这人真老啊，你老的不行了。然后我就想，你要能平安活到我这个岁数再说吧。要照你这个嘴啊，你还没活到我这中间的一半，你可能就会被人打死了。安安全全的活到最后，你才是最重要的。 你会发现到未来最主要的还是关心你的身体。现在我就每天会关心自己身体啊，是有没有病啊，有没有灾啊啥的，就老是担心这个事儿啊。就因为我一直长期晚睡，我录节目现在都是一点到两点时间我录节目，其实对我的身体健康也有一定的问题嘛，然后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然后后来我发现一个事儿，就是看到了一些人啊在评论说是不要熬夜啊，说你到两点睡就不行了，然后十一点钟啊你睡觉才是正好是你的身体啊就是开始排毒的。我就在想一件事情，我们人活着有表，那我身体也有个表是吗？那我为什么睡着了会按表走，是不是因为我们时钟在转啊？是你那我们说实话，如果真的是我们现在睡觉了以后，那在我们就地标以下的那些有时差的人，他们正在生龙活虎的工作，他们是不是等于变相了熬夜了呀？我跟你讲，但凡说那种说半夜你只要一点不睡或者十一点你不睡的，十一点是排毒的人，那他们就说句实话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睡觉跟月亮和太阳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就是月亮到升到一定的纬度，地球转到一定程度，你就必须睡觉了是吗？我们跟地心引力产生了相应的一个排斥现象了还咋是？你如果这个表不睡觉了，你身体的那些小粒子它就不出来了是吗？这没有科学依据吧，就是你睡觉了不管你几点睡吧，这大家都是时差，那这倒时差是像啥对吧？所以说甭管几点睡，你安安全全睡觉，你能健健康康就行了，管他那几点睡。大家说熬夜了，我两点睡觉，就是我哪怕两点要睡觉，我晚起一会儿，我八点九点钟起来，我睡个六七个小时，跟你睡一样的时间不就可以了吗？他只是在你的循环第几个周期开始循环排毒，又不是说你啊在哪儿固定时间我们就要排毒了吗？那我身体还发出信号，哎，赶紧睡觉，不睡觉排毒了啊！哎，我的天，未来呀，身体健康最重要啊！比如最近我在想明白，各位朋友，年轻人啊，睡得晚没事儿啊，但是你别熬夜。熬夜不是说怎么回事呢？就是打破你的时间的规律，你知道吧？你不要说今天两点睡，明天三点睡的是吧？更晚了。或者有的人今天是吧，一直两点睡，然后突然我要改成十一点，或者是我要改成五点睡，那就更完蛋了，你的身体更糟糕了。其实未来生活我们还有很多的大好人生啊，需要摸索呀、啊、需要去寻找，大家千万不要因为未来而感到焦虑或者怎么样，你只要想到未来我生活我肯定是会死的，再往前我会生病的，我要保养好自己的身体，慢慢的，其实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未来有一天我会变得更加孤独，自己的亲人会相继离去啊，其实这是让我最害怕碰到的这一天，你知道吗？我现在目前为止我就害怕，但是没办法啊，依然坚持吧。就是随着我年龄增大，其实这一天对我的这个，就是对我逼近的这个越来越近了啊！就我也越来越比较担忧的是这样的事情。我从来没有为自己担忧过，而为了就是可能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而感觉到的焦虑啊！就孩子越一天比一天大了啊，啊，父母也一天比一天老了。这个时候呢，从来不会关心自己身体如何，而是关心他们什么时候还能陪你多久啊？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未来你们有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把握，自己的动向。如果各位朋友自己想一想，没事干躺在床上看看天花板，想想自己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啊，大家也就慢慢就妥协了啊，就是生活啊，躺平派啊，不管是躺平还是奋斗派，就希望你们加油努力把生活过好，但是我希望你们未来能人手一袋牛肉干比啥都强啊。好了，吐槽社会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啊！喜欢老 T 节目，别忘多支持一下老 T 的牛肉干还有牛肉酱啊，最香的啊！你要吃完了就会吃一瓶想两瓶，然后吃一块想两块啊，就根本就停不下来。喜欢的朋友别忘多支持一下老 T 了，我的未来由你们做主。啊，喜欢购买的方式非常简单，登录到某宝，你就搜索老 T 家的店铺吐槽脱口秀，非常简单，吐槽脱口秀就五个字儿。然后呢，你搜到了，你可以跟我对下暗号，那是我，暗号都是我。然后你确定是不是我，对暗号其实没什么意义，就最主要的是你要确定那是我店铺，别人说我想买老 T 家牛肉干，结果买别人家的了。那我就真的是说实话，你买到了牛肉干，我得说你智商不高，是吧？反正是你去对线暗号说吐槽社会百态，我会回复幽默面对人生，确定一下是我。当然了，你要如果看那个店铺名字搜对了，那就100%是我了，连对暗号都不用，好吧？ 当然了，各位朋友有什么活动也可以看看老 T 的朋友圈啊，拼音的老 T 2012啊，支持一下。好了，那么今天老 T 节目就要到此结束啦，也要跟各位朋友说声再见了。当然了，你们听节目的时候也别忘了，就是别闲着啊，多多在老 T 节目下方留言点赞啊，多多支持一下，让更多的朋友加入进来。你们不留言不评论不点赞，那我这个听众的接收量也就不多啊，指数也不高啊，希望各位朋友多多支持一下。最近我抽空啊，跟各位朋友都回复各种评论，希望大家也都参与进来。好了，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祝各位朋友未来有一个好的梦想啊，好梦，再见，拜拜。